我们今天开始学习何西阿书的第十一章十一章的经文不是很长，最后一节的时候我就把它放到下一个的部分，应该最后一节是属于下一章，它只是在排在那里的时候是排在十一章，但其实是比较合适是排在下一节下一章的部分。OK， 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读一下圣经我们先第一节第一个部分就先来读那个第一到第七。我想找一下弟兄姐妹来读。Joshua， 你可以吗？你认识中文吗 ？Joshua， 应该可以。可以好，我现在请你读前面这个八节好啊，七节可以吗？
八是吗？读哪？
一到七，何西阿书的一到七，先请你来读好吗？
以色列人又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先知约巴招呼他们，他们约巴到他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我原遵以法莲行走，用棒旁边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一直逗他们，我用词这是什么字啊？
神
子
词神那所
就是神爱所经营他们，我的他们如放松的牛的盾与山大碗，把粮食放到他们前面，他们并不归回埃及地，有些人却要做他们的王，因他们不肯归向我，刀剑必临到他们的城邑，他会
文山，
这是什么字？
文山，
听得到吗？
听得到。
哦，门栓呀，继续。
门栓，把吞蜜，都以他们随从自己的铆钉，我的名。偏要背到离开我，诸天主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诸上的主，却无人遵从主。
好，谢谢 Josh， 真的很不错。你是写的简体的，你现在繁体的大多数都可以读啊。你本来在中国是写简体的是吧？
对呀、啊，
很厉害。好，我们先来看前面的这七节我们其实在学何西阿书的时候，其实大家都知道整个的部分我们讲救赎的爱的部分，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关系的形容是那个丈夫跟妻子之间的一个那个关系在形容哈，但是特别在这个十一章的时候，现在其实是就是说圣经在这个地方其实是用另外的一种方式，我们也可以讲说这个是一个父亲的爱或者父母的爱，父母跟小孩子之间的爱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的来形容上帝跟我们的关系，就是说我们的天父上帝跟自己的儿女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在这一段来形容。 OK， 好，这个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整个的何西阿书的结构，就是一到三章前面有讲丈夫的爱，但到后面就是整个来具体的一个表现的部分。十一章刚才我提到的就是父亲的爱，后面十三到十四的时候是一个救主的爱，这个等后面再讲的小一章到再讲的时候可能会提及到这个部分。好，我们先从这几章先开始哈，我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哈。第一个的部分， 讲神的爱的部分，这一章当然整个的部分是集中在讲神的慈爱的部分，表现出一个慈爱的天父的部分。当然第一个的部分大家有看到一个部分，就是说他在那边写，就是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当然 这个在新约里面也有提到了，这就是讲耶稣的那个预言的部分，但是在这里其实是主要是讲摩西就是带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就是在那里做奴隶400年这样出来，上帝那个石灾带着他们，就是利用那个石灾后来让法老释放他们，就是说神的爱是可以让这些神的百姓离开他为奴的这个一个生活，就是说从埃及法老这个可以是代表这个世上的一个权势的部分，上帝的爱可以把他的子女从那个为奴的一个状况把他可以救出来。当然再继续下去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看到那个第三节的时候，他有在那里讲说，我原教导以法莲学恩者用膀臂抱着他，抱着他。上帝的爱的部分不仅仅把他救出来，他也带领着教导这些他的百姓该怎么来走。当然 我们也知道在那个旧约里面有颁布律法，教导很多许多的东西，就是怎样去成为上帝儿女应该过的一个生活，应该是怎样的一个过的圣洁的一个生活。所以说上帝的爱不仅仅是把他救出来，其实也教导我们怎么可以在这个世上正式的生活。当然在那个部分在旧约里面大家也知道，就是说当他要进入迦南的时候，面临的整个的一个环境其实是非常险恶的，但是上帝也用他的膀臂抱着他，其实就是也可以看到上帝的一个保护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在那个整个的一个环境里面，上帝不仅仅教导他们怎么走，也用他自己的膀臂来保护着他们。这个在旧约的整个的前面，就是特别是他们进迦南地，在这个圣经之前我们都知道，就是说上帝自己亲自的带领着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的儿女。当然 在下来的时候，这个第四节的部分，我用慈神爱手牵引他，这个部分大家其实应该是非常熟悉，这个是基督徒经常会讲的一个部分。当然在圣经里面好像也有一首歌是吧， 我不太会唱歌， 我好像记得也有一首歌 是用这个。对，特别在这个部分让我再回想一个事情，就是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说特别是我们小孩子小的时候， 我过去回家，就是说回中国的时候，跟李琼其实我们两个其实很少说一起回去的，都是李琼一个人带两个小孩回去，过去的时候没有朵朵的时候带两个小孩回去。佳琪他们回去之前我就非常担心咯，他特别是那时候瑞瑞也很小，佳琪朵朵 还要抱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所以说哦，楚楚现在经常把楚楚讲成朵朵，这个是父母的毛病，他把最小的，其实那个时候楚楚也还非常小，佳琪我就非常担心，我自己能做的，当然他们要出发之前我自己能做，就在瑞瑞的那个包里面，佳琪会把他就丢了药，写联系方式，中国是联系方式什么，在美国联系方式什么，就都会画在那里，放在他的包里面，或者给他做个牌子挂在他的脖子上面，他很小的时候。那李琼的部分 他就会另外有一条带子把它拴出来，特别 是在机场。当然我们在这样的形容的部分，当然父母的爱可以有一点点反映上帝的爱，当然上帝的爱在这个部分是比这个非常非常丰富，比这个大得多，比父母的爱大得多，但是这是说从一个角度可以去反映这个事情，就是李琼把他 抓住用绳子把他绑住，当然绑住的时候有一定的范围他可以走， 他还是可以走，但是他只要离得太远或者怎样，那个绳子当然一定 会拉住。这个让我想起来，就是说作为父母的部分其实有时候是可以体会，就是说从我们跟小孩子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 可以比较形象化的体现这个慈神爱所。因为我们其实在中国人的就是一个观念里面，就是说神职跟所的部分其实相对来说有时候是比较 negative 的， 就是比较捆绑的 这种味道，就是说相对比较负面的了。而且相对来说当讲用神职用神所的时候都是比较那种负面的部分，但是上帝在这里的他其实是表现出一个给我们有一定范围的一个自由，给我们有一个自由可以去选择，但是他又希望把我们牵引在他希望我们走的 他的道路上面的这个部分。所以说神的爱不仅仅是只是爱我们，他还用他的神所可以把我们牵引在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道路上面。这个是第四节的部分。接下去那个部分的我们再看第四节的下半部分，说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的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的面前。 OK，虽然慈神爱说我有一点点分享，但养牛我没有分享，我没有经验，只能去看。但是我有查了一些部分，当然在这个地方就是说，特别是牛本来一般是耕田的嘛，它 在这个部分把它两边的这个放开，就两腮的甲板放开，就是让它有更多的自由可以去有供应给他。当然在这里中文可能没有体现出来，没有体现出来说把粮食放在他们的面前。英文里面是有比较更形象一些了，就是上帝 跟他的百姓跟他的牛，就是说我带他们如牛如放松的，就是上帝对我们的那个部分，他有一个本就是有一个弯下腰来，很谦卑的一个弯下腰来，把粮食就是把它的供应放在我们的前面。这个其实跟耶稣他自己的那一个，就是当然我们知道耶稣给他门徒洗脚的那一个的故事，其实就是说他作为上帝，作为他万族之主万王之王，但是他还是对他的百姓对他的儿女是其实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态度。他的爱其实是他自己愿意弯下腰来，愿意到我们的面前把这样的一个供应 给我们，而不是那种高高在上，哎，我丢一个东西给你，丢一个东西 给你供应一个，给你喂一喂就好。其实这在这里其实这是中文没有表现出来，英文的原版里面是有这个本领，就是弯下腰来的这样的一个谦卑的一个表现。就是说神的爱其实他在这里有另外一个的表现，就是说他愿意虚己谦卑自己来靠近我们人这样子。这个是我们的 OK， 这里，哦，这里 有一点点英文好像我自己的 OK本丁当，好，我们再回头去看一下那个，第二节的部分，就是说先知耶和华招呼他们，他们耶和华走开，向朱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这个其实我们在前面啊，很多单都重复着在讲我们就是以色列百姓的自己的悖逆的部分。当这个悖逆发生的时候，加起神在第五节第六节的时候就提到，大家可以看到第五节第六节的部分。好，我回到前面的那个 OK， 第五节跟第六节的部分说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亚述人却要做他的王，因他们不肯归顺我，刀剑必临到他们的城邑，毁坏门栓，把人吞灭，却多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上帝给人的爱，但是神的人的悖逆，加起就发生这样的一些事情，加起上帝就给他这样的一个惩罚，预言他的这个惩罚的一个部分。这个惩罚的部分，当然我们其实在前面几章一直有在讲，就是说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相当于脚踩两只船，加起一个方面就是说他们很就是他是小国嘛，他就是在埃及跟亚述这个两个帝国之间就是左右摇摆，想在这样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夹缝里面可以生存，所以说他们就在依靠市场的这个力量的部分。这个其实我们知道前面也有已经写过，加起另外有一段时间他们也有一些经济的繁荣，但是其实是很快就随着一个经济的繁荣后面很快就衰败下来。这个衰败下来是一个致命的，就是整个国家就被掳去了呀。所以说我们现在稍微这个是在很多章前面大家有看到，这个是小A前面有分享的那个特别是在前面以色列王的时候特别讲到何西亚的时候，就是 也是同样的名字叫何西亚，不过这个是一个王先归顺亚述，后来投靠埃及的部分，后来投靠埃及。其实犹大王虽然我们在圣经里面会好一些，但是其实他们也是类似的，归顺亚述，后来也是背叛亚述的。当然这个这是时间的长短的部分的一个部分。这个里面到后面的时候大家知道，就是这个历史也知道，就是十个支派后来就被掳到亚述去，加起当然这个十个支派后来就没有记录到底多少人后来回来真正回来不知道，就是整个这个十个支派就是基本上在历史上不是说完全的消失，这是名号上基本上就没有再记录了，可能有一些人就是说他们在那个地方会悔改，就是说有接受上帝可能他们有回来，但是在圣经上没有记录。但是在他那个地方，就是我们最近应该在周五的查经里面也有在查，加起我们圣经里面现在也有在讲约翰福音里面的时候讲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部分，就是 很跟这一块其实是有些联系在那个地方，就是他把那些人牵出去，在那个地方就是把其他人清过来，加起与当地人通婚，就是后来那个地方就成了撒玛利亚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约翰福音在学的地方也是这一块呀。OK， 所以说这里稍微做一点点总结，其实这个不仅仅何西阿书哈，其实大多数的小先知书的或者大先知书的部分，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类型，就是说一个先知在讲信息的时候，一个班百姓就是回想过去的事情，就是回想过去上帝怎么来带领神的百姓，另外一个就是告诉他们他面对的现在的状况是怎样的一个状况，有悖逆。大多数的情况其实先知在讲的时候都是指责这些神的百姓在悖逆上帝的一个部分。当然这里十一章的时候是第二节的部分特别描述他们怎么拜巴利这样子，另外一个就是先知的部分就是会对神的百姓讲将来的事情，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当然这个将来的部分有些将来的部分先知因为讲的时候的有一些时间的段，有可能有些是很快几十年或者多久的时间就临到，有些先知讲的信息可能是讲的很远很远，有一些将来的事情可能还没有临到的一些事情都有，这是不同的先知是不太一样。但是先知的信息大多数的类型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结构了，这是给大家 一点点参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好吧。好，那我们继续往下来读那个第八到第十一，我看看哈，我再找一个，看看，我们请郑怡姐来读好吗？郑怡姐妹可以帮忙读吗？
好的好的好的。以法莲呢、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我怎能使你如西扁，我回心转意，你的怜爱大大感动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回减以法莲，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是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 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谢谢郑英姐。好，好，我们再来讲哈，刚才已经讲到那个神的百姓的悖逆，下去也讲到，就是说整个预言就是特别是以色列人会变成是怎么样子的哈。但是惩罚虽然领到了以后，我们也再来看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刚才有在讲一个事情，就是在这里是形容父母跟他的儿女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个部分可能我们做父母的大多数可能可以体会，特别是在小孩子背你父母的时候，就是可能可以品尝体会一些上帝在这里的一个心意。我们可以在这里看那个第八节的时候，他一直在用几个怎能舍弃，用了四个怎能舍弃以色列，我们怎能弃绝你，下去我怎能使你如亚麻，怎样使你如席柄，是这样子。他连着用了四个怎能，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摸到一点点上帝的，就是说他爱的表现，就是 一边他非常非常愤怒，对他的子民或者对他的小孩儿女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悖逆，但是他心里还是非常非常的舍不得，非常非常的舍不得。所以说 他在这里 他讲了这个怎能，就是讲的比较直接，他就是说他不舍弃，不会去舍弃他的小孩。所以说在这里神的爱其实是在这里从另外一个部分的一个体现，就是说他是不离不弃，不离不弃的爱。在这里稍微插开一点点讲一个部分，可能大家对那个亚玛跟席柄可能不是非常熟悉，因为这个部分在圣经里面并不，我们基督徒并不是经常提，我稍微给大家分享一点点。怎么出不来？我这里有出来，屏幕怎么出不来？比较奇怪，这个上面是一个黑屏，但在我这里是有。yeah, 简单给大家讲一下吧，就是在那个创世纪里面就第十章、第十四章都有提到，跟大家提一下，就是说这些部分基本上讲那个亚玛跟席柄，经常是跟那个索多玛、俄摩拉都在一起提，其实讲的比较直接就是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的，就是亚玛、西饼，其实是讲这样。我在这里就不丢这些经文了，大家到时候其实用那个 Google 可以 search 一下，都可以找得到。主要就是这个创世纪里面讲这些武王或者这些城市的时候，就是迦南地的那些城市的时候，这两个地方基本上是跟那个索多玛、俄摩拉一起提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是整个就是会就是当在当初的时候就是被上帝整个就弃绝掉了，这些地方。哎，现在出来了哈。OK， 哦，现在出来了呀。主要是这些地方，最后。都上帝的愤怒下来，就是整个全部都给灭完掉了。所以说上帝在这里提的就是说他不会让神的百姓像亚玛、不会像让神的百姓像西饼，就是简单来讲就是 不会像那个索多玛跟俄摩拉一样整个全部给灭完掉。 yeah, OK， 好，再下来我们再来讲一个部分，大家有看到第九节的时候说，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但是也不再毁灭以法莲。OK， 这两个部分，再跳到前面的第八节的 下半段的时候有在讲，我回心转意，我的灵爱大大的发动，好，大大的发动。其实神对神的百姓的悖逆，他是有会发怒的，他不是说放其任其所为这样子，他其实是发怒的。但是在这里有提到一个部分，就是说他虽然发怒，就是说他不发猛烈的怒气，当然有他有在发怒，可能这个怒气是有一段的时间，但是在圣经里面也有特别的跟我们提，这个当然是在诗篇的第三十篇的时候 有提到，在描述这个。其实 我是觉得在这个地放在这里比较合适，就是说神对他的儿女做悖逆的事情，他是会有怒气的，但是他的怒气其实是转眼之间，但是他整个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生之久，对整个的神的百姓来讲，就或者说神的子民来讲，所以在这个地方，神做这样的事情，他自己的灵爱就大大的发动加息，他自己回心转意，就继续的拯救他。当然，我们在描述神的爱的时候，有时候用父母的爱的之间的做这个比喻，他在这里也是做这个比喻。我们很容易就是有时候就会落出一个状况，就是觉得反正就是神是我们的天父，所以说跟他就有一点点撒娇的这样关系，就慢慢自己心里有可能会不自主的就会把他，就是明明是上帝，我们会把他降格成像人跟上帝之间的一个人跟人之间的，人跟父母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爱的部分。但是那个可以当作比喻，但是那个不是完全的。所以说在这个部分讲神的爱的部分，上帝在这里又重新强调的一个事情，他的爱其实是圣洁。他特别是在这里讲，因我是神并非是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就是 神自己在这里强调。当然我们强调爱的部分很容易把它，就是神跟我们之间就好像把它拉成人的这样的一个水准，但是上帝不是人，不是只是他是人子，但是他是神，他是神子。所以说在这里他在讲一个部分，他是我们中间的圣者。所以说这个部分跟上帝之间其实除了爱的部分还有一个敬畏的部分呀，特别的不重要的部分。他说英文里面是比较直接了，他说他是上帝，不是 a man， 不是 man 这样子。好，再下来我们就刚才有读到那个第十节跟第十一节，他是用一个比喻的一个方式，狮子吼叫。当然讲狮子的部分其实挺有意思，就是说形容犹大其实是像狮子，犹大的支派其实是像狮子。我查的犹大的支派，他自己支派的那种旗帜好像就狮子，而以色列的那一边其实是牛。其实我后来连起来，为什么他们拜牛有可能有点关系，有一点点关系，形容的时候了，就是说他们的两个的这个知识插出去的一点点知识性的东西。但是在这里做这个比喻的时候，其实是上帝在给他们的应许，就是说最后他还是会把神的百姓从其他地方召集回来，回到他自己住的这个房屋。当然这里有一个实际的一个房屋让他们回到这个地方，但是对于整个的神的计划里面，就是说他最后会把他的百姓会召回到他自己的家中。其实神的爱不仅仅是他跟我们之间的一个关系而已，他还在这个关系之上，他还有一个他给我们的一个盼望跟应许。所以说爱里面，其实上帝跟我们的爱里面其实是带着他给我们的应许的一个部分。 OK， 好，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大概十一节，整个的圣经的十一节的部分。目前是大家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或者有没有想分享的？没有分享吗？哦，他这个是过。 过一阵子才出来，比较慢。OK。那我做一个结论，其实讲这个，其实这一节的部分讲的是上帝的一个属性，就是神就是爱。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的第八节里面有讲这个部分，其实是对神的整个的一个属性的一个定义的一个的部分呀。好，我看现在几点钟，我们下面就开始11:51。我们下面有两个讨论题，我在微信里面也发了，因为今天讲神的慈爱，其实跟太阳长老今天也讲神的慈爱，这是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在讲神的慈爱的部分。所以说今天讨论题有两个，好，一个是爱能医治罪恶带来的伤害与心灵的饥渴，神是怎样用爱来医治以色列。另外一个就是分享一下你对神不变的慈爱和公义的一个理解。我有请弟兄姐妹有稍微准备一下，我今天有看到 Claudia 姐有在现场哈，她昨天打了伤，
是的，是的，
还好哈，没有发烧，
也感谢神，对我也要很感谢那个就是我们这个组的弟兄姐妹大家的相互的带导，所以我们家现在是。三个人都已经打完了。我昨天是在想说今天会不会有发烧，有那种全身酸痛，手臂是有一点那个。那我想我就试着来说一下那个就是第二个对神不变的慈爱和公义的一个理解啊，就是我自己的一些那个想法。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刚刚开始读圣经时候我觉得也是蛮困惑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在旧约当中啊，就是看到神的一些那种公义以后带来的，我觉得就是觉得还是蛮残忍的。那个时候我也是在想好像这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但是我觉得随着就是我们对圣经的不断的理解，大家那些分享以后，我就觉得说其实人是会经常的就是不断的悖逆和离开神，但是神却永远都没有离开过人，他一直是等着就算是悖逆也好，就算是拜别的什么假神也好，他都会让先知先来劝告，然后他都希望能够浪子回头，希望我们来回转心意。所以即使其实是人他杀人的话，他也是因为人的罪恶，他并没有枉杀一个真正的一个好人。如果说我们是因为上帝这样的一种惩罚的原因我们就觉得就是说他的这种就是很残忍啊什么，那我们的心其实也不是很公正的。因为虽然神造人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他也给人很多的给予我们很多的自由意志，这个本来应该是神对人类的一种美意，但是人却经常的任意而行，用自己的自由来犯罪作恶，也不以上帝为善，却是以自己自以为善。那有些事情呢就是表面上看上去是善的，其实它是恶的，它就是说是很相对，如果是有些看上去恶的，但是它的结果确实是善的。所以我觉得上帝为了维持全人类在整个这个人类历史时期的这种和平和秩序的话，也是需要有他公义的一面。那么就像今天说的，就是说以父母来为例的话，我们就是像神也是有为父为母的心肠，我们除了做父母的除了对孩子在他的生活上面要有无微不至的关爱啊，对他的一种关心，但是其实在孩子他的行为举止规范思想上面，我们觉得其实更要来关注他。如果这个时候出现偏差，我们也是一味的就是容忍那个溺爱的话，其实他是会在这种错误的道路上面越走越远。所以我觉得以父母的心态来看这个，我就觉得有更多的理解。而且就是在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的确是看到就是说神最重要的两个属性，他的公义与慈爱呢看上去是对立的，但是其实他是在神的身上又有一种完美的和谐的这种结合。如果我们过分强调了神的公义呢，就会让就是说那个会让人觉得对福音望而生畏， 如果过分强调他的慈爱，是非不分的话，也会忽略罪带来的后果。所以我觉得就是削弱了神审判的那种严肃性。这两个属性其实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虽然它是有两面，但是它们其实是一个整体，也是缺一不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神的怜爱，他的慈爱怜悯是就是真的是有丰盛的爱对我们，虽然我们经常的悖逆，我们是很多的都是罪人，但是他并没有说要赶尽杀绝，他其实更加是要盼，就是给我们带来盼望，他依旧给我们很多的应许是要来拯救我们。所以我就觉得通过这个学习以后，我觉得特别像以色列人他也是这样，他们就是神这样的恩待他们，但他们 经常就是拜假神金牛犊啊巴利这种，但是依旧神虽然有管教，但是还是希望能够回到他的，就是以色列人民能够回到他的怀中吧，然后就是还是给他们很多的盼望和应许啊。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对这个慈爱和公义的一点想法。
谢谢 Claudia 姐，你的分享非常棒，让我想起来我们有一个假期在好像一个灵和组织学还是怎样，在学那个恩典跟真理。 我们 讲那个恩典真理，就是假如100分的话，100的话到底哪个是 50% 还是 50%。 我们后来一个结论是两个都是 100%， 恩典跟真理都是 100%。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对啊，公义和那个公平其实是他就是今天长老也讲就是他那个宝座前的根基，慈爱和诚实也是行在你的前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还是很可以来理解这样子。就是随着不断的学习以后，我觉得我有些困惑就是能够来理解他。对，谢谢。
谢谢谢谢。我们看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姐妹要分享的。
我接着分享一点吧，接着 Claudia 关于神不变的慈爱和公义一点小小的理解吧。这个关于神的公义啊，在旧约的时候我们能看到神的公义，比如说神让洪水灭了全地，包括神灭索多玛和俄摩拉。现今社会呢，人们其实不只是现今社会，从我们的祖辈就传下来说，有一种说法，什么因果报应啊，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为什么会有这些俗语传承到今日？也是因为神其实他把这个公义啊，他放在人的心里了。因为神把这个公义放在人心里，所以人才有这个想法，因果报应。但是呢，我们的老祖先亚当夏娃，他因为他们偷吃了禁果，这个罪入了世界以后呢，这个世界就变成魔鬼掌控的了。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很多恶人，他们能够寿终正寝。但并不是说神没有行公义，而是还没到时候，因为我们知道死后是有审判的，到那时候神会审判所有不信他的人，那时候恶人他神会审判他，会彰显他的公义。然后再说说神的慈爱，神的慈爱我们刚才说到洪水灭全地，但是神留下诺亚一家七口，他为他留了余种。然后神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他留下了一人罗德，他是有慈爱的。包括其实神最大的慈爱就是他赐给我们耶稣基督，他把他所有的公义都行在耶稣基督身上了，因为他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尽折磨。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我们的罪，神把我们的因着我们的罪，他行公义行在基督的身上，才让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在以后审判的时候能得救赎。所以神对我们最大的慈爱就是他 他赐给我们耶稣，他让我们给我们一个机会来做选择，让我们能够因着耶稣基督得救赎，因着他的爱子得救赎，让我们能够在死后，他知道我们都是罪人，罪性是从出生在骨子里就有的，无论是嫉妒也好，纷争也好，贪婪也好，我们有罪，他知道，所以他给我们这个机会，他让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把公义行在他儿子的身上，让我们能够因着耶稣基督得救赎。我觉得这是对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神最大的赐爱，这是我的一点理解。谢谢。
谢谢索韵姐妹，这非常不错，真的是让上帝的慈爱，他的慈爱其实也是用来成就公义，最后来变成是成就公义的，真的很不错。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姐妹愿意分享的，或者有问题的？小义长老在这旁边可以解答。我们看一下，还有几分钟。小义，你要不要补充一点？有没有？
哦，好，我想就是，虽然这本书好像我们前面看的，就是说从第四章开始，比较多的是先知对以色列的责备，对以色列的这个神要审判他的宣告审判，就说先知的信息，它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信息跟从人来的信息，有时候它有个本质的区别。从神来的总是给人有指，给人有盼望，不管就是说这个人烂到什么程度，就像刚才姐妹们分享的，哎，神总是给人有盼望。所以看看一次又一次的宣告审判之后，宣告这个殿堂的罪之后，先知的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说，神仍旧是有慈爱的，他的爱仍旧没变，就说希望用这种方式能够让百姓能够回心转意，也看见这是真的是神怜悯的心肠。那这个话呢，我们下一次到了十三章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就是说作为一个以色列这个整体，哎，他们没有听进去，结果这些人，这十个支派就灭亡了。他们后来没有回归，没有办法回归，因为回归，他被亚述掳到很比较远的地方去了，然后把别的民族迁移进来，把那些稍微财力上许可的人都给移走了，留下的是贫穷的人，然后别的地方的人给移过来，所以这个民族就被同化掉了。成了撒玛利亚人。但是先知，就神界的先知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有些人也听进去了，所以呢，在北国灭亡之前就有些人逃到南边去了，所以他们中间的余数很少的一部分人，其实是得救了，因为逃到南边去了嘛。逃到南边去了，他们被巴比伦夺走的时候，那些人到了巴比伦，他们悔改神，当然在他们被掳之前，神就借着耶利米说70年之后必然回归。所以呢，哎，这个神特别的保守，就说在被掳的人中间仍旧兴起先知，就像以西结啊这些人仍旧对这些人说话，让他们仍旧有盼望，他们可以回来啊，看见神是不变的爱。那神的爱能够医治罪恶带来的伤害。我忘了是上次还是那个洪波还是那个陶远分享，可能是洪波分享的，因为就学期初的时候我推荐了一本小说，就是赦免，就是救赎的爱，那中文翻译成说谁能这样爱我 ，Redeeming Love。那里面其实就反这个，就是就写这个主题，就说的那个 Angela， 就是那个主人翁。那他因为是生在一个罪恶的家庭，父亲母亲那个都碰到罪， 在这样的家庭中间成长的孩子，那我们今天的话说是一个残缺的家庭，一个破碎的家庭，他没有办法理解那种，就说那个他的先生荷西啊，那个主人翁 Michael 荷西啊对他的爱，他没办法理解，也没办法接受，他没办法明白。所以对他来说，哎，如果别人对他可能好一点，他会觉得非常的紧张，就是他可能浑身就不舒服的，觉得这些人是有什么目的或者什么企图或者怎么样子，没法接受。但是呢，那个当他的神见了他的先生，那这种不变的爱，这种持久的爱，哎，就慢慢能够医治他那受伤害的心灵啊。那历史上那个原型那个人物，哎，他得到医治之后，他反过来就是那从神那里领受的爱，从他的家人那里领受的爱，再去帮助跟他可能有同样经历的人走出这样一个就说那个罪的这样，就说他们是被迫的陷入这样一个罪的这样一个有点像牢笼一样的或者那坑里面一样，把他们的火坑里面救出来啊。所以看见就说那种真的从神而来的那种很久的爱，能够医治那个受伤的心灵。这个时候这个医治的一个得到医治的一个表现，就是说他不仅可以享受这个爱了，而且他可以分享出这个爱了。这个就是说一个人就说就像这些从那个，因为我们可能就是比较难理解，因为我们成长的环境或者我们现在所处的家庭都是比相对来说比较健康，比较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些会有些难处了，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可能那些很不健康的，就说受过很多伤害的那些家庭的孩子，他真的他没有这个能力爱，没有能力去爱人，他甚至没有能力接受爱。当他得到医治之后，他就可以接受这个爱，他也可以去爱。那这地方神医治以色列，我相信指的是就是以色列，指的是就神所拣选的人，就说指的我们这些人，我们在领受神的爱之前，我们也是那个罪人，也是那个个性上或者是我们的生命中间有残缺。当神用他的爱来修补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就变成那个可以去把他的爱传讲流传递出去的这样一个管道了。
好，谢谢小一长老。好，其他弟兄姐妹还有没有什么要分享，或者有什么问题想问的这一章的部分？没有的话，大家都打开镜头一起问候一下，也顺便分享一下你这一周想希望祷告的项目。我先不把那个单子给大家。